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动荡的时代里面，基督徒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苏永智牧师从圣经的角度去分析爱国和民主精神，身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回应呢？
在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心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或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的人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尽管我们的荒地还很游乱，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历史这样要求我们。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们想请求所有的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藏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我们怎办？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的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力去偷生。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是能够完成的。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马将去矣，其名也哀。别了同人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子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告终。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我相信这一篇的绝食书现在仍然徘徊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6月4日，当一班学生绝食了不够一个月的时间，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在电视机的前面，在收音机的旁边，却是目睹和耳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宗残杀自己本国的公民学生一宗的惨剧。这一班的学生，他们成个几月的时间用最和平的方式去争取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是合理而又是应该的事。他们争取的是什么呢？是自由，是一个讲真话的自由，是言论的自由，是新闻的自由。他们要求政府取缔的是贪污，是官倒，但是这个这么合理的要求却是被无情的坦克车、机关枪来到去扫射，将他们压死，将他们打死，将他们刺死。这班学生他们那种的精神甚至是感染到南韩的那些很粗暴的学生，常常是用燃烧弹、用石头来去对待警察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改变他们的方式，放弃了他们的暴力，是用静坐、用和平和绝食的方法去表达他们对政府某些措施的不满。但是这一班有很多人都说是佩德诺贝尔和平奖的学生，他们竟然被无情的坦克机关枪来到去杀死，被刺刀来到刺头。当我写这个稿的时候，最少已经有7000以上的人丧生，其中起码40%是大学生。这些疯狂的解放军甚至连在屋企里面的人都不放过，乱枪来去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地方来到扫射。有一个老画家就在他屋企里面被子弹打穿那些窗户，打进体内而死。有一个10多岁的细蚊仔就在露台看一看就被枪弹打穿他的胸膛而丧生。无数的人对着这个这么血腥的屠杀行为，他们感到震惊、悲愤、愤怒和难过，世界的舆论同声的去谴责这一种这么残忍的行为。在这个大屠杀之后，
当局仲用各种唔同嘅理由嚟到将反革命嘅罪名加喺呢啲嘅学生、工人嘅领袖同埋一切参加过游行、示威、静坐嘅人嘅身上，起码已经上千嘅人被逮捕，佢哋被关禁，甚至有可能会被处决。好明显，而家嘅政府同人民系站喺一个对立嘅地步。今日活喺我哋嘅心里边，常常出现嘅一个问题，就系到底乜嘢叫做爱国呢？我哋对住呢一班嘅学生，全世界嘅人，我哋都会觉得佢哋系爱国嘅行动。我哋对佢哋嘅方式嘅表达，心里边有崇高嘅志意。我哋对佢哋所要求嘅嘢，根本唔系为佢哋自己着想，都系为到国家全部嘅11亿嘅人民嚟到着想。我哋都对住佢哋后来所表达嘅，甚至当解放军粗暴嚟到对待人民，有啲嘅解放军被打嘅时间，佢哋仍然喝止嗰啲嘅人民唔好伤害嗰啲嘅解放军。对住一班咁有血有肉、咁爱国嘅同胞，甚至连党中央呢一班嘅人，亦都曾经多次嘅强调，佢哋相信佢哋系爱国嘅学生。但系点解当过咗呢个血腥嘅残杀之后，佢哋竟然全部嘅将反革命嘅罪名加喺呢一班爱国嘅学生嘅身上呢？过去一直以嚟，一般人包括嗰啲特别系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嘅三次爱国运动教会嘅领袖，佢哋都以为爱国就系等于无条件去服从党中央嘅领导，服从党嘅指示，呢个就系爱国。今日我哋会喺香港嘅信徒，喺面对97嘅来临之前，我哋有需要重新喺圣经里边去睇一睇，到底乜嘢叫做爱国呢？第一，我哋首先从圣经去睇一睇爱国嘅含义。所谓国，佢包括着人民，因为人民系一个国家最基本嘅基础，冇人民就冇国家。喺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神预备一个国之先，佢首先赐俾以色列有足够嘅人民。第二，一个国家亦都包括着律法。以色列国嘅开始，神首先颁布咗律法俾过佢哋，冇一个完整嘅律法，呢、这个国家亦都唔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出埃及记20:3-23:19好清楚嘅记述以色列国喺成立之先，佢哋嘅律法系点样嘅。第三，一个国家亦都当然嘅包括到嗰啲治理嘅政府，冇领袖、冇治理嘅嗰啲嘅领导人，国家亦都好难系成为国家。出埃及记3:7-10，神亦都为呢个准备成为国家嘅以色列系设立领袖。第四，一个国家亦都包括到地图，有咗地图先至有可能有国家。如果连地图都冇嘅话，这个国家就好难成为国家了。所以出埃及记3:8，神同时对以色列人应许他们一块地图来到赐过给他们。真正的爱国可以见得是包含着四方面。第一，他必须要爱他的人民，爱他全人的需要和身心灵的幸福。第二，真正的爱国也都包含着遵行遵守国家的律法、社会上的规条，服从那些执行宪法的人。第三，爱国也都包含着我们要努力的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我相信过去的保卫钓鱼台运动就是其中一个的例子。第四，爱国也都应该包括着尊敬那些掌权的、服从那些作官的。没错，在正常的情形底下，所有信徒都应该在上述四项基本的范围内履行公民的职责。但是如果我们见到当权者违法、违背神的旨意，只顾着自己的权益，漠视人民的幸福，甚至公开以人民为敌的时候，信徒又应该何去何从呢？圣经的教导又是怎样呢？使徒行传第5:29非常清楚地指出，就当这个政府 腐败专制，违背神的旨意，没有道德，与人民为敌的时候，或者是连一些人民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给个人的时候，信徒应该认定服从神不服从人是应该的。但到底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我相信这个在今天目睹北京屠城之痛苦的那些中国信徒都要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香港一般的人所想到的，就是如果有机会移民，我们就移民，是先为自己打算，反正我们香港也都不能够做到一些什么。现在就给我们看一看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着一个腐败违背神的旨意一个这样的政府，信徒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服从神不服从人的。第一种的方法是对着腐败的政权，信徒可以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出埃及记第一章15-17节，虽然这个是一个最消极的抗议方法，但是这个却是一个在势孤力薄无可奈何的程度里面所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埃及法老王用残暴的手段来对待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所有的修生婆在那些以色列的小孩子出世的时候立刻去整死他们，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深怕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所以他下令那些修生婆是要这样来谋杀那些婴孩。但是对着这个残暴不仁的命令，修生婆他们却是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方式，暗中去保留那些婴孩的生命。在解放军的队伍当中，我们都发觉到有很多有这样良知的人，他们立誓人民解放军不打人民，38军和无数党政机关的人就明显的是采取这种这样的立场。常常我们都听到他的说话，上面有政策，但是我们下面亦都有对策。当然我们发觉到这个方式不是耶稣基督和那些先知仕途所采取的方式，不过我们却是见到这个是一个榜样。就当我们孤军作战，好像法老时代那些修生婆一样的时候，这种方式是可以接纳的。而圣经也都表扬这一班的修生婆是因为敬畏神而产生这种这样的表现。然而在全国绝大部分的人民甚至中央也都有人站起来反对这一次的暴力镇压的情形下，这种表达的方式就显得太过软弱了。第二种的方式，我们对着腐败的政权，信徒也都可以采取公开违背的方式。但以利书第6章6-10节就记载这一件这样的事，就当政府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讲真话的权利，报真理的权利，新闻自由， 言语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的时候，信徒是可以采取公开违背的立场。在但以利的时代，巴比伦王不准人民采取有选择信仰的和言论的自由，当时他们限定他们不可以拜他们的神，是只可以拜巴比伦那里面的神。但是但以理却是公开的违背这种的命令，去表达他自己的抗拒。当耶稣基督被钉和复活之后，仕途都是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不可以报道真理，他们不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讲的报道的即刻会被拉入狱。但是仕途却公开的违背，他们不做埋没自己良心的事。今次解放军屠城血腥的行动被解放军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完全的歪曲隐瞒，他们只是报道群众烧车砸石，但是没有报道到是解放军打死人、装甲车车死人，和以致到引起到群众的愤怒。他们更加没有报道到解放军用刀、用铁枝、用那些叉、用枪等等来到混在到天安门教和给学生，然后说他们藏有武器，用这样来到做藉口，以至到用机关枪来到屠杀他们。他们更加是用坦克去压死、压毙、压碎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 和市民，他们将这一切的真相都隐瞒，他们更加是禁止任何的新闻记者将这些真相来发表。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发觉到无数的新闻记者是本住忠实的报道真相的精神，冒死的在戒严令的下面，在群众的中间，在枪林弹雨的底下为我们报道真相，令到世界各地的人能够目睹这个事实。我们又见到那些学生和市民亦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去面对腐败的政权。六四北京屠城的惨剧和军队的军官、军区司令、党政首长没有勇气去公开本着人道的立场反抗519李鹏无理的讲话、无理的命令，而反而一一的表态话支持他的讲话，是有重要的关系的。如果多一些的人是好像赵子阳一般公开的表明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不应该以武力去镇压的话，我相信这一场的惨剧或者是不会这样来发生。但是在中国，特别在那个国干部在长期的压制底下，根本拿不出这种这样的勇气，的确是十分可悲。作为主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不可以去歪曲事实，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腐败不道德的 政权公开的违背，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必须要有讲真理的一个这样的勇气，甚至赴汤蹈火被杀被拉去坐监，我们都不能够违背我们自己的良心，不能够违背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第三，对着那个腐败的政权，对着那些违背神旨意的政权，信徒亦都可以采取公开指责的方式。圣经有无数的先知使徒，甚至主基督自己本身，是当见到当权者施政背道而行，又背弃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会公开的指责。哈巴谷指责当时的政府是强暴的，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出兵镇压滥杀无辜，特别是当时指出他们错误的先知，更加是他们刺杀和滥杀的对象。第二，先知哈巴谷也都指责当时的政府是充满着罪孽的，贪污、瞒骗、官倒、贿赂、欺诈、颠倒是非，到处都是。第三，他指责他们是奸恶的，是阴险、狡猾，捏造各种的理由来迫害人，暗地里作冷血的屠杀。他亦都说他们是毁灭和强暴的，是残杀无辜人的生命的。他更加说他们是争端和相斗，充满着的就是权力的斗争、内功，但是将人民当作了他们发泄的对象。主基督对着当权派那些法利赛人，他亦都义正辞严的用七和来到批判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引人入地狱的，是是非黑白颠倒的，是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是充满着罪恶勒索和淫乱放荡的，是流无辜人的血的，特别是那些先知都是他们杀的对象。为什么先知会被他们杀呢？就是因为他们力陈真理，揭露社会败坏，他们是义人，他们是流他们的血的。当他们力陈真理，指责当权者的败坏的，公开来到批判社会各种的罪孽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冒着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杀身之祸的危险。因为当权者杀得最多的，在整个圣经的记述来讲，就是那些的先知，就是那些的义人，是那些敢言的人，是那些敢将事实的真相揭露的人，这一班人看得准确，讲得清楚。这一班的恶人恐怕失势，恐怕自己的恶无法得逞，自己的私欲无法成功，所以他们要杀人灭口。然而主基督和先知却是有无比的勇气去控诉揭露当权者的罪孽。北京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对着当权派的贪污、官倒点名来去揭露，又历陈国内的贪污、官倒的现象的严重，是要求当权派的人士从自己本身来做起， 他们的呼吁赢得人民的支持，连各个单位亦都加入响应。为什么这个这么崇高合理爱国的呼吁反而招来机关枪、坦克车的射杀和残酷的对待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以至到他想将凡是看见他们那些罪孽恶行的人来到去屠杀，免得他们将这些真相揭露给其他人知道。所有的先知、基督和使徒明知道这样做都会是被人残酷的对待，但是他们仍然不违背他们道德上的责任，对这些腐败的政权加以控诉，严严的指责。第四个方式，我们对着腐败的政权，信徒亦都可以采取公开的抗拒，这种这样的方式。当六四惨剧发生了之后，有些人会觉得如果学生早些撤出天安门，群众能够服从戒严令，事态未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无疑我们会深深地为到牺牲了学生和市民感到极度的难过，但是到底当权派所颁布一切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无条件去服从呢？他们是爱国和平的绝食，正作为暴乱，我们是否可以容忍呢？他们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竟然出动到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甚至如30万的大军来镇压，市民是否可以视若无睹呢？他们只是颁布那些当权派的虚谎，甚至连自己本身都出现无数的矛盾的。好像戒严部队那方面就说他们没有射杀过任何的学生，而原木就说学生死了23人。我们对着这些这样的大炮连篇的虚谎，我们能不能够歪曲真理去服从他们不讲真理？当这个屠杀的事件发生之后，残酷的刽子手竟然禁止医院公布死伤的人数，自己去捏造一些的数字，而且完全离谱的数字，甚至毁尸灭迹的罪行。目击者是否可以因为这样而闭口不言，去服从党的命令？我们会不会怕被他们戴一个帽子，就是一个造谣的帽子，而不去讲这些事实呢？圣经的原则非常的清楚，绝对不可以。圣经里面有不少被赞扬的圣徒呢，都是因为公开抗拒王命以至到受到赞扬的。末底改公开抗拒王命，不去拜哈曼；以斯帖公开抗拒王命，在吴梦照的承认下冒死入宫去见皇帝；摩西更加多次抗拒法老的命令，以十灾去审判法老和埃及国，更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公开和埃及人对抗，发动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行动，以致到不少的埃及军葬身红海。不少的先知圣徒是因为公开抗拒暴政，以致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这种的举动正是爱国的表示，他们为了真理，免得国民受着神将来的审判，为了人民的幸福自由，为了广大人民的生命，不惜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在神的眼中，他们的牺牲是有无比的价值和意义的。北京学生的牺牲是令到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对着那些冷血恐怖霸权主义者，我们有时候都会胆怯，我们未必能够拿出那份道德的勇气出来。所以这班学生的道德勇气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五种的方式是经过这个六四屠城之后，有很多人都会感觉到一定需要采取的方式，但是圣经里面却是对这种方式一直保持着一种的沉默。我们见到很多的榜样，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些的教训。这个方式就是，到底信徒可不可以参与一个暴力的革命或者武力的革命呢？我们对着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统治者，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凡是跟他们政见不同的人，或者是反对他们任何一些措施的人，肯定会成为他们枪杆政权下的牺牲品。六四惨剧发生后，绝大部分的人对采用和平方式去争取民主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任何的幻想，
以至到有些人开始考虑地下武力革命，试图去推翻这个暴政，好像孙中山先生一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需要留意的就是圣经的看法。但很可惜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些的教训来留过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榜样。从这些榜样当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东西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可以还是不可以。第一个榜样，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有两个也是当时的地下革命分子来的，一个是粉锐党的西门，另一个是犹大。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这个的行动是错误的。第二，摩西严格来讲亦都是号召全族以色列人从事革命运动，因为他们要的是要抵抗当时法老那个霸权的专制的奴隶式的这种这样的统治。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迁徙的方式，而不是去推翻他们暴政的方式。第三，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是曾经出现过 无数武力推翻腐败政权的事迹，而且不少是神藉着先知预先警告来到发生的，明显是经过神的容许然后发生的。特别当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的十五章25到16章的34节，列王记下的第8章15、9章30到37、10章的6到14节等等，好多代不同的君主当他们昏庸无道的时候，神是藉着先知预先预言他们是会被毁灭，是会被推翻。但圣经却指明流无辜人的血的人是无法逃罪的。第四，主耶稣和门徒在腐败的政权底下服侍人民，但却是没有用武力去推行革命。第五个榜样，是头三个世纪超过十万以上的信徒是因为宗教的迫害而殉道，他们在暴君甚至好像残酷的尼禄王、窦米仙等等的统治之下，他们宁愿死都没有用暴力去顽抗。从门徒的见证的当中，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是一个在世而不属世。我们为自己来讲，我们是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政权底下生活，仍然持守我们的原则。当君主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服从神不服从人的这样的原则。然而当我们眼见无数的人受着残害，而和平的方式又无法行得通的时候，为了使到不会有更多无辜者丧生和受害，武装的革命并非是绝对不可以的。在希特拉的统治时代，潘霍华因为见到希特拉滥杀无辜，数百万的犹太人被毒气来毒死，他为了这个正义所以好想行刺他。虽然他的行刺是失败，但他的牺牲是可歌可泣的。在我的祷告里面，我是盼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停止继续去秋后算账，因为这样会令到更多无辜者受害。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是继续去滥杀无辜、腐败无能，我觉得信徒是可以参与或者支持武装的革命的。但这个纯属是信徒自己的决定，绝对不是圣经的命令。我们不可以杀人，但我们却是应该尽力制止人继续去杀人。我们的方法甚至可能是使用武力去制止人继续杀更多的人。第二方面，我很想跟大家来看一看的，就是圣经对民主的方面的看法到底是怎样。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民主不是指到一个民主的政制，虽然民主一提起来的时间是很难是将民主的政制来分开来讲的。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民主的精神。当然一个精神的改革自然会带来一些政治体系架构权力的更新。到底什么叫做民主呢？民主简单来讲就是以民为主，就是一种重视人民的意愿、权利和价值的精神。人民是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们和他们的意见是受着尊重。人民是有权利去选出他们的首长或者人民代表，
他们亦都有权去参与罢免那些不受欢迎的首长。在一个民主的精神底下，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和新闻的自由是民主精神具体的表现，亦都是民主精神的保障来的。一个专制的社会是一个不容许有对话，不会顾及到人民的意愿，不会容许人民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更加枉论有选举和制定施政方针的定立。当权者犯错不想人知，施政与人民意愿相左的时候，他们实施的方法可能是新闻封锁，不准许新闻言语、信仰自由，这些全部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常用的手段。圣经展明了信徒最终会享受的是神的国度，是神为王，是完全的、无罪的，是绝对不再有痛苦、哭号、疾病、死亡的一个这样的国度。然而当我们在离开这个世上而先，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不完全的社会里面，到底我们的取向又应该怎样呢？在这个过渡的时间，我们是否应该争取民主呢？从圣经的原则来讲，民主精神似乎是神赋予给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信徒却不应该以人民主作为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我们看看下面一些原则，可以给我们看到这几点。第一，人在被造的时候已经拥有自由的意志，剥夺人这种自由根本就是与圣经相违背的。第二，在神的创造计划当中，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同等宝贵的，在神的眼中人人都是平等，所以每个人的权利亦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第三，神自己喜欢同人对话，他是一个讲理的神，他绝对不是一个专制的神。从先知们好像哈巴谷、耶利米、以利亚等等，以及约伯等对神的质问与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神甚至容许人背他而行，是容许人有自己的选择的。第四，在律法的底下，甚至君王犯了错、犯了罪，亦都会受到指控。先知拿单直斥大卫王的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五，到了新约教会的时期，民主的精神就更加的明显了。当他们选使徒代替他们那个自杀死了的犹大、出卖主的犹大，他们首先定了一些候选人应该具备的资格，然后跟着就提出两个合资格的候选人，众人就在这两个人的当中呢，就选出一个做使徒。使徒传第六章第五节讲到他们教会选执事的时候，会众亦都是一起去参与这个选举的。第六，主耶稣离世的目的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到看见，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从主实际所做的，我们可以肯定他要我们得着的释放和自由，不单只是从罪和权势的里面释放而已，而是一个实质上的，亦都是是讲真理和事实的自由，做合神旨意的自由。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民主的精神是合乎神创造的原意，是合乎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救赎目的，他甚至是合乎神在教会里面运作的原则的。我绝对的相信自由民主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任何剥夺人民这些基本的权利者都是属于违背神的旨意的。但是基督徒却不应该是民主政制是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仍然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离开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救。真正丰盛、有目标、有不犯罪的自由、有爱和饶恕、有盼望和安全感、有永生而不至怕死等等，这些的人生是绝对不能够在主基督以外可以找得到的。我们要争取民主，我们更加要争取使人作主门徒的使命。因为人如果不完全，人如果不尊重别人、爱别人、服侍别人的心态和人相处，更好的制度亦都是无济于事的。人可以利用专制的社会满足己欲，同样人很多的时候都是利用民主的社会来到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当我们看见菲律宾的政府在平息了专制独裁的制度转向民主之后，
人民的生活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善，国家社会的问题仍然是这么多，仍然是有很多的人不满意现今的社会，我们就知道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民主对人肉身的自由、言论和新闻的自由是有保障，但是心灵里面的释放和自由、满足和平安是唯有在主基督里面才可以给过我们的。在我们的结论里面，我们就去分析一下，到底门徒应该以一个什么的心态去支持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呢？我们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民主的政制在西方的国家是比较容易推行，在贫穷落后、无神论或者不容许有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很难实施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如果普遍人民受的教育机会不多，他们是不容易去晓得分辨是非黑白，他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分析事理，是比较容易受到愚民的政策统治。中国大陆、越南这些地方很明显是其中一些的例子。要帮助中国民主，提高中国教育水平，就是一个急不容缓的事。我们盼望有更多有负担的信徒能够回归参与办学和教学的工作，特别去农村那些落后的地区来到兴起教育的事业。目前国内道德的沦亡比政制的落后是更加的可怕，很多人颠倒是非，好坏不辨，曲直不分，自私、自我、贪污、荒华、官倒横流，从上到下造成的影响既深而且远。我们除了盼望中国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形象建立一个较完善的司法制度，从重视道德和公民教育之外，将神的福音、将真理传给中国的同胞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必须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在各种的情形里面，无论是旅游的时间、做生意的时间、通讯也好、通电话也好，向我们中国的同胞来到传达福音和神的话。民主在中国会否实现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迟早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民主的精神会出现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生看到民主社会的好处，再加上六四血洗天安门的事件发生之后，大部分的学生已经转到去地下展开更广泛的宣传，这个洪流一定会越来越厉害，直到实现。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要改变贫穷的面貌而被迫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些开放都是有助于民主模式的发展的。第三，启示录记载到教会时期过去了之后，大灾难即刻会发生。大灾难来之前呢，当然我们会见到教会是被提了的。而最后一个教会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最后一个教会是叫做老底家教会。在希利文的原意的里面，老底家乃是有人民的权利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主再来之前的政治特色很可能是一个民主是人权的模式。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更加愿意我们更多人委身给主，实行大使命，去等候主来临。因为这个才是具有最长远而不变的价值，是值得我们为之而死也都为之而活的一个使命。
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经政府军事镇压的阴影笼罩住中国、香港同埋海外华人同胞的心头，我们怎样才能够从这些惧怕里面得到自由呢？苏永智牧师分别会从心理学同埋圣经两方面同我们分析一下。
一般的人，他们惧怕主要是基于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就当自己的生命、安全或者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产生。第二，就当他们自己所爱的人，他们的生命、安全或者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亦都会惧怕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倘若我们家里面我们最亲爱的一个人，本来平时是晚上十点就回家的，
但系点知有一晚去到12点仲未翻，1点仲未翻，我哋嘅心里边无形中都会产生一啲嘅惧怕，或者我哋屋企里边有一啲嘅人，佢哋成日觉得唔舒服，甚至有时候小便出血，我哋都会有好大嘅惧怕，因为我哋心怕佢嘅生命、佢嘅安全、佢嘅健康会受到威胁。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我哋发觉前途未卜啊，而对住嗰啲前途又系自己非常重要嘅前途嚟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有一种惧怕嘅感觉。第四个原因，如果我哋发觉困难甚大，系超过我哋嘅能力所能去应付咧，我哋都好容易会产生惧怕。对住喺香港嘅人嚟讲，惧怕我相信系一个非常现实嘅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呢个月嚟，我哋目睹中国大陆是怎样来对待那些人民，对待那些和平示威不用暴力，甚至有人说是配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一班学生。我们竟然发觉到他们是用坦克车、用机关枪、用一些步枪、自动步枪，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去残杀这些同胞。我们惧怕不单止他们去残杀他们，而明明以前讲的是绝对不会秋后算账，但是现在我们见到他们一个一个将那些学生领走，将所有参加这个民运的那些学生来到捕捉，又将那些工人子民来到捕捉，甚至已经有成几百人被处死。我们惧怕是因为里面谎话连篇，里面的人我们发觉到他不单止没有讲真理的自由，没有讲真话的自由，甚至连听真话的自由都没有。我们惧怕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各种不同的那些民主，他们不可以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表达他们的意见，全部都是一个极权的底下来控制住他们。最近香港多了很多很多的人去到各国不同的领事馆那里申请移民，听说加拿大一日之内增加了成15倍以上的那些申请移民的人，另一方面纽西兰增加了5倍，而每个其他的国家亦都增加数以倍计的那些申请移民的人。为什么呢？我们绝对相信都是基于一些的惧怕而产生。那些惧怕不单止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幸福、自由、民主受到威胁，也都是担心到自己所爱的人同样受到威胁，更加是看见自己的前途未卜。我们对基本法毫无保障，甚至有人说纵使基本法很完善有直选，那又怎样呢？因为军队是大陆的军队，万一他们又再派军来镇压的时候，我们是毫无保障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的人他们产生了极度的一种惧怕，希望逃离这种现实。目前一般的人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这个惧怕呢？综合来讲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逃避，我们尽量去逃避那些令到自己感觉到惧怕的人物环境，好像香港人，我们希望离开香港，所以很多人就想到移民这个问题来。当然移民是可以逃避一方面的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惧怕，但是它是带给我们有新的问题，也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惧怕。而另一方面，万一我们逃无可逃的时候，避无可避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那个时间的惧怕会更加的大。我们试试看看现今北美的国家，加拿大、美国的失业率非常的高，万一增加这么多的人移民的时候，找工作将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常常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始终都没有一种的安全感是比过我们有一种保障。另一方面呢，亦都有人是用第二种的方法解决他们的惧怕。这种方法呢就叫做自我安慰，是令到我们的解释合乎理性，自己去安慰自己。有很多的人明知道自己不能够移民，他们就开始想了，香港真正能够移民的只不过是10%-20%左右，反正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能够移民的，既然有这么多人陪自己，怕什么呢？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发觉到有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明知道有很多人陪我们，但是却是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惧怕。特别当我们见到中国大陆这么多人其实是陪着我们，他们比我们更惨， 但到底能不能够令到我们不惧怕呢？绝对不是。我们的境况比中国大陆的人实在好很多，但是怎么这么多人陪自己都不会令到自己有这种更安慰呢？很明显，这种只知合乎理性的方法不一定是可以生效的。第三种的方法，我们很可能就找人陪，多设置一些的安全的措施，铁闸、狼狗等等。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某一些程度的惧怕，但是对着一个这么庞大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权，我们对着那些军管，对着那些军队的镇压，我们对着那些恐怖的镇压，封锁新闻，剥夺人的自由，不单止讲的自由没有，甚至连听的自由都没有，这种压力底下，我们发觉到有人陪都不一定保障我们是有安全，甚至有人说有人陪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将我们举报，以致我们被陷在一个无法自拔的地步里面。第四种方法是一个越来越多人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采用药物去镇定自己的神经，尝试去忘记过去一切的事。我们特别对着六四的惨剧，对着六四以后疯狂的逮捕那些参加过民运的那些人，甚至当场去处决那些参加民运的那些人，我们发现这些事实是令到我们很难说不惧怕的。有些人以为药物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而实际上当这个药物的性能一失去了，我们又开始进入到更大的惧怕的里面。更加惨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当这个药物继续不断来到服食，去到我们的体内的结果呢，甚至会令到我们产生更多新的惧怕，就是身体有很多的副作用会产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到这个方法都不是真正能够令到我们消除惧怕的方法。或者有人呢就会用一些另外的方法来去解决。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士兵被调入伍。当他入了伍之后呢，他当军之后呢就寝食不安，连续几日都很惊，惊到睡都睡不着。因为他的同事见到眼光光，寝食不安，所以就告诉他的上司，而他上司知道了之后呢，就写了一张字条来给过他。这张字条这样写，他说某某兄弟，你实在是无需要惧怕的，原因很简单，当你入伍之后呢，你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会被调派到前方，第二个可能性你会被调派到后方。如果你被调派到后方呢，你就无需要惧怕啦。但是如果你被调派到前方呢，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你会被调派到危险的地带，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你会被调派到非危险的地带。如果你被调派到非危险地带呢，你就无需要惧怕啦。但是如果你被调派到危险地带呢，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会受伤，第二个可能性你不会受伤。如果你不会受伤，你就不用怕，但是如果你受了伤，你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你会好回，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你不会好回。如果你好回，你就不用惧怕咯，但是如果你不会好回，即是你死了，那么的话呢，你就再不得去惧怕咯。嗱，我就唔知道呢一张嘅纸条对嗰个士兵系咪真系有帮助，但我相信，如果嗰个士兵根本嘅问题系怕死嘅话咧，呢一张嘅纸条对佢系于事无补嘅。既然系咁样，到底我哋点样去解决我哋嘅惧怕呢？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今日尝试系从圣经嘅观点同角度，同大家嚟到睇一睇，真正不惧怕嘅自由到底有啲乜嘢嘅秘诀？点解人会惧怕呢？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呢段嘅圣经咁样嚟到讲：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嘅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浸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理不顾么？
耶稣醒了，斥责风，
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么？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嗱，呢一段嘅圣经先后三度提到门徒心中嘅感受。第一个就系三十八节嗰度，佢哋呼叫话：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系隐藏住佢哋里边嘅极度嘅惧怕嘅心理。第二个第二节嘅经文，第四十节，主耶稣问佢哋话：为什么胆怯？耶稣都睇得见佢哋真系好惊。第三节嘅经文四十一节。是作者的观察，他观察到他们大大的惧怕。当然当我们留意来到看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在一种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不惧怕好像很不正常。为什么他们惧怕呢？因为很简单，耶稣想渡海去到对面海去救一个人，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人，他希望能够将这个垂死的人，被遗弃的人，来到重新带一个生命给他，将幸福来到带给他。当我们留意来到看到我们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们同样都是有一种这样的心理，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自由，为了全国人民的民主幸福，最基本的权利，新闻的自由，以至到他们情愿牺牲他们自己，来到用各种和平的方法，用最合理的方法，最合理的途径来去争取这种自由和民主。好可惜，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发的这个这么好的动机，却是没有得到任何好的回报。耶稣基督同门徒过海的时间，这一只的船就在半路躝坑的时间就发生巨风巨浪，甚至我们见到当时的环境是很恶劣，恶劣到一个地步，我相信是十号风球在正海的中间，这船都满了水，就嚟要沉啦。似乎睇嚟，呢个系因为客观嘅环境太恶劣，远非我哋嘅能力所能够控制、所能够应付。甚至嗰啲好熟水性嘅渔夫，好似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等等，佢哋亦都惊慌害怕，因为佢哋嘅生命受到威胁，船上嘅人安危难卜。摆喺佢哋嘅面前系一个客观嘅事实，佢哋嘅船差唔多满晒水，就要下沉。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来到看到中国大陆的局势，或者我们都会想到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环境，实在太可怖，怎可能用坦克车来到硬死人，怎可能用机关枪来到扫死这一班这么和平、这么纯真、这么爱国的学生，怎可能是这样来到去打死那些人，甚至打伤了之后去到见到他未死还要补上一枪在他的脑袋上，为什么我们发到个环境实在很恶劣，一般的人就认为因为环境恶劣以至到产生我们的惧怕。但当我们留意来到分析一下的时候，你就发到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呢很不同的。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说他们胆怯不是因为环境，耶稣说他们胆怯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应付不到当时的困难，耶稣说他们胆怯不是因为前途未卜，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幸福健康受到威胁，耶稣说他们的惧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没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耶稣基督这个这样的分析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说，有没有搞错，咁都唔惊，边个时候先惊？但系当我哋留意嚟到睇睇圣经嘅分析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到耶稣咁样话佢哋咧，系绝对有理由嘅。第一，我哋见到耶稣系同佢哋同喺只船嘅上边，佢喺边度咧？佢喺船尾，佢喺嗰度做乜嘢咧？佢喺度瞓紧觉。全船嘅人个个都醒嘅，系只有耶稣系瞓紧觉。嗱，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就当只船沉嘅时候，最快沉嘅系边个部分呢？
我们都知道应该是船舱的部分，而船舱在哪里呢？应该在船尾的部分的。如果是船尾首先沉，那应该首先沉的是耶稣的部分，而不是门徒的部分。第二方面，耶稣在这里是睡觉，而其他的人是醒的。当这船沉的时候，是哪个人首当其冲会受到生命的威胁呢？应该是耶稣，因为当时是毫无防备的底下，这船就来要沉。而其他的门徒，他起码都可以找住啲木杆啊、栏杆啊、桅杆啊，找住嗰啲木头啊等等，死都会死迟啲嘅。所以我哋睇见耶稣责怪佢哋，系基于一个好主要嘅原因。第一，如果门徒真正相信佢系神，而呢个神系同佢喺一只船嘅上边，点解佢哋要惊呢？而第二方面，如果佢哋唔相信耶稣系神，佢哋应该谂到嘅唔系净系自己。他应该叫耶稣，夫子啊，你冇命啦，点解你唔顾啊，仲唔醒？但是他们的责怪不是这样，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很明显，我们看到他们的答案，我们看到他们的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呼喊里面，他们真的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却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既然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为什么他们又信不过耶稣会保守他们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耶稣对他们的责怪是绝对合理的。我相信门徒很清楚耶稣的神性，因为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门徒非常清楚地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能够赶鬼，他能够对灵界有绝对的权柄，他连鬼都能够认得出他是谁，他又是神的圣者，他是病者的良医，他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教训的时候他充满着神的权柄，不是人本身能够做到的。照理他们应该相信耶稣有足够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害怕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他们的船上吗？而且是在一个比他们更加危险的境况里面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救他们和世人，并且要实际的行动，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吗？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一方面看他们的问题，第二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不惧怕的自由，第一样可能的地方，门徒并不认识到耶稣是全能的神，是宇宙的主宰，是大自然的主宰，以致到他们惧怕。但是这段的圣经，耶稣用实际的行动证明给他们知道，他的的确确是控制着整个世界、宇宙和大自然。如果不是经过他的准许，他不会有任何一样东西容许他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今次北京天安门的事件，中国大陆的同胞遭受压迫，遭受屠杀，我们相信都是经过神的容许，但在他的容许的里面，我们相信他是有他的美意。当然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因为他是操纵着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权，所以任何的人将来去到神的面前都会接受到他的审判，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他的审判，他一定会平反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鸣不平，因为耶稣说过，伸冤在他，他必报应。我们的神是一个伸冤的主，如果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大自然的主宰，是宇宙的主宰，是世界的王，一切都是掌管在他的手里面的时候，你和我实在无需要担心我们将来是怎样。当然我也觉得我们无需要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步，故意去试探神、试炼神。我们都有责任，就是如果可能是更加安全的时间，我们会摆一个自己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却不会因为为了安全而逃避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的。第二，为什么门徒会惧怕呢？我们相信因为他们看环境还多过看环境的主宰。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眼目不是注视在环境的上面， 乃是注视在这个环境的主宰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最近的局势令到我们怀疑到底神是不是真的看见，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在掌管全球，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多一点的时间给个神。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见到犹太国的亡国比巴比伦，他们都经过成70年的时间。当他们亡国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在呼喊，神啊，难道你见不到一些比我们更加不义的人，这些恶到出样的人，这么残暴的人，来到将我们掳去巴比伦，将我们生汤，将我们剥削，将我们压迫，将我们整个国家来到亡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见到天安门的事件，我们都很可能会向神发出这个这样的呼喊，神啊，难道你看不见吗？一些这么残暴的人，一些没有人性的这些凉血的动物，这样来到残害一些最优秀的青年的学生，难道你看不见吗？神不是看不见，神有祂的时间，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国家，会临到一切作恶的人的身上，祂看得比我们更加准，我们无需要为自己来到鸣不平，为其他的人来到鸣不平。当然我们为到公义的事情，我们不可以闭口，我们必须要将真相来到揭露，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如果你和我真的相信环境是受制于环境的主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不会那么惧怕，那么害怕的。第三方面，我们必须要认定耶稣基督是爱我们，他是跟我们同在一只船的上面，而实际上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曾经跟我们讲过，你们中间有谁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当然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同神到底已经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了呢？到底这个宇宙的主宰，这个全能的神，是否已经真真正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父母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把握，他已经救了我们，我们是已经有一个永生，我们已经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你和我实在无需要惧怕这个环境会变成怎样。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和我们是在一起，而且他是一个最容易被冲击的地方，他是首当其冲去面对一切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农场失火，咁消防员去救灌救嘅时间咧，发觉到个农场已经烧到差唔多全部嘅被毁咁滞。点知当呢个消防员去救火嘅期间，突然间见到有一只母鸡啊扑咗喺度，身已经烧到窿晒黑晒。咁佢哋就准备即系踢开佢或者执咗佢，点知一攞开之后，突然间发觉到下边有几只鸡仔走出嚟。原来呢一只嘅母鸡喺大火嘅时候，佢伸开佢嘅翅膀，让嗰啲嘅鸡仔全部去晒佢嘅下边，然后用佢自己嘅身体嚟到挡住嗰啲嘅火，结果佢自己就被呢个火烧到窿晒，但系佢系保留咗佢啲鸡仔嘅性命，佢哋冇受损伤。同样，我哋嘅主嚟到呢个世界上边，佢系首当其冲，担当我哋一切嘅苦难同埋罪孽。基督成为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凡事受过试探，以至到可以将那些试探的人来到拯救出来。他又曾经尝过死味，以至到可以去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神他和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他是否真的这样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死？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我绝对保证你们不会这么惧怕的。第四，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只是看着我的需要。门徒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在这个船上面，因为很简单，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因为这个自我中心是令到他们只是将他们自己的焦点摆在他们自己的幸福上面，而忽略了船上其他更加有需要的人。 或者其他的船更加有需要的人。门徒当见到这只船就来沉的时间，他见住一个睡觉的耶稣，不单止没有叫醒他，叫他准备，他反而责怪他，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当我们留意来到看到中国大陆那班的留学，那班的学生，当我们看见中国大陆那班的工人，那些的知识分子，他们明知道这样去是会付上一个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他们不怕呢？我自己本身在中国大陆长大，其实最近发生的民运令到我感到很惊讶，我都觉得以前真的想都没想过他们够胆讲这么多的事，甚至连打倒邓小平、打倒打倒李鹏都敢来到讲出来。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大陆是绝对没有可能有人这样讲的，或者在心里面他们这样想，但是绝对没有人敢讲出来。稍微少少的一些游行示威一早已经被冚档，不单止冚档，甚至可能会被射杀。我自己目睹土改三反五反，甚至到文革初期一些这样的镇压，我很清楚。所以其实最近这一次的问题，我自己本身都很惊讶，为什么里面就竟然容许这样的事。我初期以为真是民主很有希望，但实际上我都相信这个民主的浪潮呢是一定会成功的。虽然大陆的镇压是令到我们稍微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看到有任何的希望，但我相信这种的民潮，这种整个中国大陆人民的浪潮是不能够冚熄的。如果大家有留意那班学生绝食之前的绝食书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发觉到这班学生绝食之前已经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有些学生已经写到遗书给他们的父母，而绝大部分参加绝食的学生，他们同样是首先签那份的绝食书，而在绝食书里面他们都是一个用遗书的方式来去表达他们自己本身那个意愿。为什么他们不怕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想的不是想到自己，他们想的是想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需要，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民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想自己，以至他们明知对着一个这么残酷，但是对着一个这样的政权，他们仍然都不惧怕。甚至当出兵镇压、戒严令产生、新闻封锁已经产生之后，这班学生仍然坚守广场。他们甚至最后的时候的呼声就说，他们要守到最后一个都不可以放弃天安门。我们发觉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这班学生是这么勇敢，而为什么我们在香港的人反而这么惧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想的是想到其他的人的需要，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而我们惧怕是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很少想到其他人的需要。我绝对的相信，如果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使命感，是更多的看到中国大陆的同胞活在一种这样水深火热的里面，我都有一份责任在里面，我们要声援声援他们，我们要支持他们的时候，这种的惧怕很自然会消失。不单止会消失，甚至到我相信会产生一种的动力，是叫我们更加积极的投入声援或者支持他们这个民主运动。第六个原因，或者第六个解决我们惧怕的一个的秘诀，就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找一些有信心的门徒，一起来到去祷告，向主倾心吐意，一起去学习依靠主和交托主。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孤军作战，很容易会令到我们真的很灰心很难过，但是当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到我们比较容易壮胆。弟兄姊妹，在面临香港可能会越来越艰巨的日子，我们到底怎样来在我们的信心的上面加强，以致我们不需要惧怕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能够加强我们和肢体之间那个的祷告和团契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亦都愿意在这个地方用一个的例子，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消除我们的惧怕。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天有一个父亲抱着个几岁大的小蚊女，这个小蚊女呢是生了下来呢 就已经盲了眼的。他就抱他出街。而当抱他出街的时间，他远远见到他的弟弟，也是这个弟弟女的阿叔。这个叔就示意叫他哥哥不要出声，然后就静鸡鸡地走到他哥哥那里。怎样去到那里的时候，突然间从他的手里面抢走那个女仔，是他的侄女，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怎知走了几十码的时候，他好无瘾地停下来。为什么呢？原来他想吓下个弟弟女。他没想到他竟然连喊都不喊，叫都不叫，就这样由得他抢去。谁知他又忍不住问这个弟弟女，为什么你不叫？难道你不怕吗？那个弟弟女答得非常的有智慧，她说，为什么我要叫？为什么我要喊？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爸爸看见。如果我爸爸知道我有难，难道他不追？难道他不叫？难道他不喊呢？当我见到我爸爸又不追又不定，那我知道我是安全的。各位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真是知道这个神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是绝对不会不理的，而一切的事都是基于他的准许容许才发生的时候，你和我还有没有那么害怕呢？我有两个小朋友，一个仔一个女，他们小的时候都很喜欢给我来抛高，抛到高高，然后接住他们的。甚至有时候他们站在他的椅子上面，见到我回去的时间就飞身扑过来给我接住他。难道他们不怕？其实我相信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他们都很清楚爹地是有能力可以接住他们，使到他们不用跌伤。第二，因为这个是他的爹地，这个爹地绝对不可能不顾他们不理他们。所以当见到他们跌下来的时间，爹地情愿自己跌伤都不会令到他们跌伤，他一定会接住他，保住他。第三，在他们的经历里面，这个爹地是从来未失过手的。同样，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爱我们，他事实上比任何的父亲更加的可靠，更加的有能力，他更加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凡是求告他的，必不至失望。我们必须要从惧怕里面得到自由，就让我们在这位全能神的里面，让他成为你的父亲，让他成为你的神，又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将自己交托给他。当年有一样东西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发觉到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到各种不同的试炼、环境的恶劣的时候，我们必须尝试去学习，不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学习，是跟我们人生其中一个目的分不开的一样东西。耶稣说，你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生活的所需，丰盛的人生都会加给你们。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学习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到底你要磨练我什么的品格呢？到底你要我学一些什么的功课呢？这个是寻求他的义的人是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他的义就是他原理的品格。神有很多的功课要我们学习，他要求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爱心的功课、不自我的功课、忍耐的功课。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学习，主啊，你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到底你有什么使命是要我去做的呢？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见到中国大陆最近这个局势的演变，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对福音有更大的兴趣。我听说六四发生了之后，那一天的崇拜，很多的教会坐满了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香港的祈祷会是有史以来最兴旺的时候。最近我传福音的时间，有四个人很快就缺了字，我想都没想到。其实我就是讲到关于这个天安门的局势，圣经里面怎样去看，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安慰，他们就缺了字。另外又跟另一个人来传福音，而那个人呢，就是因为他去过大陆回出来，他很害怕，咁我就同佢传福音嘅时候，佢亦都感觉到佢有一个好大嘅需要，佢就信咗主。 我相信今日海外有好多嘅留学生系等紧耶稣基督嘅福音进到佢嘅里边。第二方面，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大陆嘅同胞系等紧呢个福音去进到佢哋嘅里边。第三，我更加相信香港嘅居民有好多人系等待紧呢个福音进入到佢嘅里边。而我哋都能够懂得利用各种唔同嘅环境，把握各种唔同嘅机会，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唔系净系谂我哋自己，而系多啲去睇下其他人嘅需要，系嗰啲更加苦嘅人、更加惧怕嘅人、系更加冇依靠嘅人佢哋嘅需要，然后将我哋所得着嘅嚟到话俾佢哋听嘅时候，我绝对相信不惧怕嘅自由系属于你嘅。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